的话恢复了，是在以斯拉的手里，整本的旧约变成一完全的启示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到了以斯拉，神的话是活泼的。到了以斯拉，你看见说，现在不是神的话是活泼的，而且是完整的。所以这个就是教会的历史，你看见吗？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虽然第一代的停工了，有头没有尾，现在总会兴起第二代来。所以当你读教会历史的时候，你就看见说，主在英国就开始了他的工作。但是我们读到现在，我们看见主在英国所做的，但是我们也看见那个见证的衰微。所以你看见好像神的工作又停止了，但是不要紧，100年以后，是在中国、在印度、在远东，有了个新的起头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如果第一代失败了，他们是回来没有错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你回到耶路撒冷不是你可以垄断的。今年你做得胜者不是别人可以垄断的，没有这件事。你只要愿意站在得胜者的地位上，当大数神的儿女都荒凉的时候，你愿意站在神旨意的线上，这就叫得胜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慢慢的从腓立帖腓变成老底家了，那么是不是神就没有办法了呢？神有办法，那就是第二代的原则。第一代不完全，神要借着第二代来完全。第一代没有火，外面你看不见火，到了第二代，你看尤其是中国，特别中国的圣徒，特别蒙主的恩典，神让他的教会经过火。凡是经过火要烧掉的，就让他烧掉吧。凡是经过死能从死里出来的，那个一定是圣灵的工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了这个缘故，我们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就会发现说，为什么1933年的时候尼弟兄被开除了，上海的教会被开除了。感谢主，幸好他们被开除了，为着见证在远东，在中国留下了余种，剩下了余种。所以史伯格弟兄他第一次到远东来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神好像在西方走不通了，他要到东方来。他第一次到远东，到台湾的时候，他讲这样的话，一点都没有错。到了史伯格留那个时候，你看见吗？他不管到哪里，在美国他没有地方可以讲到的，只要有弟兄会的地方，他们说他一定是异端，所以到处的门都是关的。但是感谢主，当尼弟兄还不认识，还没有见过史弟兄以前，他就和何时文姊妹就交通到史伯克所得着的知识。因为对于尼弟兄来讲，有两个姊妹帮助他最大的，一个是何寿文，还有一个是宾路易师母。宾路易师母是讲十字架的，但是使你一定发现说，史伯克的指示不是十字架，乃是十字架 之后的复活。圣经里面讲死一定讲复活的，圣经里面不会把死当作最后的应付，每一首乐章都是复活做最后的应付，是史伯克弟兄看见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时弟兄说到中国的工作的时候，刚好弟兄们，中国的弟兄们正在失恋的当中，但是感谢主，如果是教会，阴间的门是不能胜过的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我常常觉得很多弟兄姊妹他们说我们要进到一些地方去，我们去帮助他们，我常常说你们拿什么去帮助他们？在真理上道理上也许你们各方面发达一点可以帮助一点，在经历上你们经过火吗？今天如果你要看福音怎么广传，讲到传道学，弟兄姊妹，千万不要到美国去学传道学，所有美国的要为着传道的都要到中国去学传道学。我们不是讲过了吗？你在一般的观念里面，你一定要有传教士，然后才有人得救。我不是说过吗？前面150年到中国的传教士最少是8000人那么多。自从新中国以后，有没有技术上传教士根本是零，没有传教士就没有福音的。所以所有的传教士他们到了中国就非常惊讶，到底是怎么做的。所以讲到传道学，全世界都应该到中国去学才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要记得，我们要感谢主的恩典。自从尼托森纽失去自由的第二年，基督徒正常生活就在印度就出版了，后来就变成了世界的古典名著，到现在还是第一，在基督教的世界里面还是最高的畅销书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什么书都可以畅销，属灵人不可能畅销。属灵人那么厚的一本书，想想看弟兄姊妹，当初江弟兄翻好了属灵人到了英国，没有人要出版的，所以最后我们在一起交通，所以主预备了5000块钱美金，所以这就是印了第一本的属灵人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本书不是普通的，是不容易消化的一本书。就是过去我所知道的江弟兄那个出版社，他，我如果没有记得不错的话，他每年应该要销到10000本的属灵人，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。不要忘记啊，多少年下去了，今天在美国在英文的世界里有几个人能够读属灵人？为什么居然也能变成好像很畅销的书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属灵人里面有一句话很记，你要记得，你一定要怎么说呢？他说有的时候有些东西没有试验过我不敢说，我经历了我才敢说。所以虽然他很年轻，他到底是个很有追求的弟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稀奇，主在借着第二代所做的，借着这个谁，借着以斯拉所做的， 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。所以千万不要开倒车，要跟着圣灵的脚踪往前去。许多年轻人没有帮上忙，反而帮上了倒忙。年长的我们年纪慢慢大了，他们碰见这些问题的时候，但有的时候要听听年轻弟兄的意见。但是因为年长，他们实在挨着，他们实在劳苦，他们根本不知道年轻人今天在想什么。所以他们也不知道年轻人今天上网什么都可以看。那么年轻人尤其是没有分辨能力的，很容易就被落去了。我已经亲眼看见有人是被改革中落去了，有的人是一次永远不一次永远得救。我觉得这个弟兄本来不是这样的嘛，他为什么到最近一直讲这个呢？后来我才晓得，他上网去，他到书店去看，那些书都是畅销的书。其实天下没有心事的，改革中的神学最早最早是加尔文说的。而一次得救不一定永远得救，那个在荷兰老早已经辩论过了。那为什么今天还有许许多多的杂音呢？我最近又收到一些信，就告诉我们说，哦，你知道吗，有一个弟兄叫做毛罗，这位毛罗弟兄呢，是像他真的爱主，他是个律师，没有错，我喜欢他的东西，我爱看他的东西。他说你看毛罗读圣经的时候，读到但以理书的时候，70个七、69个七跟7个七中间是没有间隔的。那他问我怎么看法，我说这个没有什么稀奇啊，我老早知道啊。等一等，我们讲这个到底从哪里来的，为什么毛罗会这样说，明白吗？因为大比是相信很多的预言没有应验，那毛罗呢相信很多的预言已经应验了，这就是改革中重建的说法呀。所以如果你跟随改革中的话，你不必相信预言了。因为改革中的弟兄姊妹怎么说呢？他说1948年以色列回归，这个完全是 political accident， 根本是可以说是政治上的意外事件。一直等到耶路撒冷回来的时候，我不是讲过了吗，史伯格弟兄才对兰培德弟兄说，他说恐怕我们要改正修正我们的神学。从这句话很可能我们的弟兄是同情历史派的，但是现在事实摆在眼前，大比是对的。所以后来我就提醒写信给我的弟兄，我说这一场的战争，历史派和未来派之间的战争，就是改革宗跟时代派中间的战争。但是神的真理是永远在这两个的中间。所以今天你不是跟随改革宗，也不是跟随时代派，你要问主的话在哪里。所以我盼望这些话不被误会，我盼望弟兄姊妹知道我说这话的心情。虽然我在美国，但是我也知道主是怎样在各地做了奇妙的工作，兴起了很多的年轻人。但是问题在哪里，你不管在海外也这样，好多地方你看见年长的跟年轻的就有代沟，年长的受过苦，年长有许多经历，所以弟兄姊妹自然弟兄姊妹容易顺服。那么年长的一定要持守真理，对不对？他觉得今年只要我活着一天，我要好好的把主的教会看管好了。 那年轻的因为贪图头